布林肯展开亚洲六国之旅，加强亚洲盟友关系。专家话，拜登退选，党内抗共政策不会改变。美中国委员会议员声明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南韩反击北韩，金正恩最怕的来了。最高法院同意撤回特权，孟加拉学生抗议活动暂停。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3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22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将在7月24号到8月3号对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多个亚洲国家进行访问。菲律宾外交部表示，菲律宾和美国会在7月30号在马尼拉举行外长和防长2+2会议。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菲方在南海问题上不会让步。这是布林肯第18次访问印太地区。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国务卿将致力于加强和扩大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令到它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应对当今最大的挑战。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表示，今次访问会特别强调日本和菲律宾，美国和这两个国家的联盟从未这么牢固过。预计布林肯有机会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接触。布林肯将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与日本、菲律宾举行2+2会议。布林肯还将在东京和澳洲、印度和日本外长一起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会议期间会讨论四国如何继续为印太地区带来具体利益。22号，菲律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预计美菲两国部长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国对联盟的承诺，以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加强经济联系，实现基础广泛的繁荣和解决不断变化的地区与全球安全挑战。当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发表国情之文说，面对我国领土主权面临的挑战，我们会一如既往地以公平和平的方式维护我们的权利和利益。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不能够让步或者动摇。海洋争端必须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据路透社报道，21号，菲律宾表示已经就他在南海有争议的人外交补给任务与北京达成了临时安排。22号，菲律宾表示这个安排不会损害双方各自的立场。中共外交部确认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双方同意共同管理海上分歧，缓和局势。另外，根据台北时报的报道，近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在参加阿斯帕安全论坛期间，被问及如果爆发台海战争，美军是否能够击败中共军队，他回答说，是，我们是世界上最具有杀伤力、最受推崇的作战部队，如果我们同共产中国发生冲突，就必须以全国之力来应对，如果我们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战，我们会应战，相信习近平正在专注于一场潜在入侵的后勤工作。之前布林肯曾经对大西洋说，台海危机引发全球关注，是因为这个不是中共声称的内政问题，而是有关全世界的问题。每日有50%的商业集装箱运输要经过台湾海峡，全球从智能手机、洗碗机到汽车所需要的大部分半导体都在台湾生产。如果由于中共以某种方式进行侵略而导致台湾出现危机，这个将对世界经济和世界各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布林肯之前警告中共，发动台海战争将犯下严重错误。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国目前正处于批准向印太地区提供接近20亿美金安全援助的最后阶段。这是为了帮助各国抵御中共而做出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向台湾提供12亿美金的巨额援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之后，会在23号回到白宫处理国家政务。评论人士表示，关于拜登离开选举角逐的做法不会改变民主党的执政方向。 中共政府仍然将被视为关键威胁。美国之音报道指出，在22号，拜登退选有关内容占据了中国社交平台微博的热门话题前四位，阅读量达到4.8亿次。对这件事，纽约的人权观察中国部临时主任王松炼在 X 平台发表评论说，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退出了，因为他听从了人民的声音。但在同一时间，好像习近平和普京这样的人却死死揸住权力，没人可以通过投票将他们赶落台。在拜登离开竞选队伍之后，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处于最有可能顶替他的位置。自从拜登退出竞选并且宣布支持贺锦丽以来，贺锦丽已经赢得几百名民主党议员、州长和美国一些最强大的工会等组织的支持。目前没有主要民主党人宣布要挑战贺锦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表示，预计正式的提名会在8月7号之前完成。台湾国防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钟志东对大纪元表示，现在其实对中共来讲，美国不分党派都是对中共持有竞争态度，没有要和北京和谈的迹象。现在两党对中共的政策基本上就是要看谁更加强硬，以此来进行竞争。在对台湾问题上，之前的拜登和川普都表示，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会进行协防。川普的新搭档 Vance 宣布中共是最大的威胁。钟志东认为，拜登政府将台海问题作为美中的核心议题，五次讲出保台论。共和党亦都一样，不会片面接受中共在台海推翻现状。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希望维持台海和平。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认为，对于选举来讲，美国人民其实并不是一定要压在哪一个党上，而是说看哪个党更加符合民意，更加能够带领美国解决现在的困境，那那个党就可能更加有胜算。他指出，相比之下，中共体制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问题，哪提问题就被解决了。在中国，无论那个领导人几咁不得人心，不得党心，他都可以继续靠他的独裁和专制的机器继续当政。所以拜登的退选表现出美国民主制度的优势，自我调节的优势。政治斗争其实并不是那么残酷，拜登退选之后实际上是给美国下一轮和平竞争提供了更大的空间。7月20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纳莫蒂发表声明，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并且谴责中共的迫害。他和党内议员史蒂文斯在声明中表示，自己选择法轮功学员720反迫害25周年纪念日当日发表声明，面对因信仰而遭受监禁、酷刑甚至谋杀的危险，法轮功学员以和平的方式抵抗中共的迫害。身为美国人，我们对中共乃至全球的宗教自由与人权的承诺坚定不移，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时与他们以及所有其他在中国面临宗教迫害的群体站在一起。法轮功亦都称为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的修炼方法，加上五套练功动作，能够快速地提升人的道德和身体健康。1999年7月20号，中国法轮功修炼人数多达1亿人，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因为妒忌和恐惧修炼者超出共产党的人数，于是对法轮功学员展开全面的打压，导致很多人家破人亡，受到非法关押、判刑、酷刑折磨，甚至是被活摘器官。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前国务院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7月17号在哈德逊研究所研讨会上说，正是法轮功当年禁受欢迎，才触动了中共极权的敏感神经。大纪元报道引述余茂春的话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多个层面来看都是犯罪行为，试图通过妖魔化宣传、大规模逮捕、强迫转化和动用酷刑等方式，试图迫使法轮功的修炼者放弃他们的信仰。 今年6月下旬，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引发社会舆论反响。7月18日，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表示，对于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美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行动。在20号当日，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公开声明，郑重悼念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期间出现的死难者。声明指出，25年来，中共当局一直针对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施行虐待和侵犯人权的运动。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共停止镇压运动，释放所有因为信仰而被监禁的人。韩联社报道，北韩今日上午再度对南韩上空飘来大便的气球，气球飘向环绕首尔的京畿道，这是北韩今年以来第9次对南韩进行攻击。南韩政府估计，北韩已经对南韩发射超过2000个大便气球。之前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细妹金宇正16号针对脱北者团体对北韩空飘反北韩传单发出严厉警告，说平壤可能改变因应的方式。于是在18号和19号，北韩曾经接连两日再度空飘大便气球。另一方面，南韩军队亦都在18号起重启对北韩的广播心理战，连续四日启用西部、中部、东部前线地区的广播扩音器轮流对北韩广播。现在针对北韩又一次的攻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今日上午表示，在当地时间7月22号下午1点起，全面开启南北韩交界的前线地区所有广播扩音器，升级对北韩的心理战。播放内容包括敦促北韩士兵叛逃至南韩的新闻，以及南韩流行音乐，好像防弹少年团的全英文歌曲。放送时间是清晨6点到晚黑10点。南韩军方痛批北韩军方反复采取低级幼稚行为，严正警告北韩军方在边界制造紧张，反而会为自己带来致命性的打击，后果一切自负。22号连续多日的孟加拉学生抗议活动目前暂停，原因是这个国家最高法院同意放弃大部分就业配额，只是将 93% 的政府职位向平民候选人开放。当日孟加拉首都的街道显得平静。在上个周末，抗议者给孟加拉政府48个钟头的时间来满足一系列新要求，包括等总理哈西娜就暴力事件公开道歉，以及恢复骚乱期间中断的网络连线。根据医院的信息，在这个之前，全国范围的反政府暴动已经造成国内147人丧生。政府安全部队发射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声波手榴弹驱散示威人群，导致几千人受伤。学生示威领袖宣布反对将 30% 的政府职务留给特权阶层和对执政党有利的选民，如果不纠正一系列问题就选择拒绝谈判。不过在22号，高等法院恢复了在6月安排的国家工作岗位的旧配额，并将他们开放给平民。经常发生示威活动的城市中，有大多数人都遵守了宵禁。全国各地没有发生暴力或者抗议活动的报告。专家将骚乱归咎于私营部门就业成长停滞和青年失业率高，这个令到政府工作显得更加有影响力。目前仍然有军队坦克驻扎在首都达卡街道上的几个地方，而武装安全巡逻队就对少数冒险出门的司机进行盘查。内政部长克汉对记者表示，国家的乱局一两日之内就会恢复正常。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